一个字一定固定要练五次，你看看看他会怎么办？你就告诉他，我每一个字都会练五次，你会练一次，怎么这么累的？不要练五次的，那就一次吧。所以人是很奇妙的，你要遇到很多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你穿了一个大红的衣服，在某一个环境，比如说啊，一个朋友他这个做这个最后的告别式的，哎，你忘了那天竟然穿了大红的去，你进去了以后，你觉得好像很奇怪，是不是？可是实在是忘掉了，但是还是有这颗心呢，是不是？那怎么办？你说那怎么办？那只好就进去了，是不是？只好就进去了，恭恭敬敬的，也没什么问题嘛，是不是？这也是要随喜，这个喜是什么？我这个时候随着这个状况，我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今天是来，主要的是来做告别式的，而不是来看这件衣服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绿的，问题不在这里。所以这样子的人心无障碍，是不是？并不是佛法告诉我们说故意去穿一个红的，然后我们来随缘，不是。所以你该知道，觉性变成很重要。所以觉是智慧的来源，你也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但今天你穿了，你却能够随喜。好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生活，你会不会随喜？你不肯随喜，你就会不喜欢你自己；你不会随喜，你就会不喜欢你的家人；你不会随喜，你就会不喜欢这周遭的这些人。所以我看到好多的人都很不随喜。啊，我常常坐计程车，我被计程车弄得我不得不随喜。你一上来以后，那个车子开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他老是责备。那我后来也随喜了，我就跟他讲，对，这是不对啊，他就很高兴找到了这个同伴了，是不是？啊，他就很高兴的讲给我听了。那我也好好的讲给他听了，讲一会儿，讲完了以后，他就又跟我讲，不过哦，老实说，这样抱怨也没有用。我说对啊，我想是啊，所以他也看到他自己不断的在抱怨了。不过我想说，这个本来这也是一种辅导吧，啊，这也是一个啊随机哈应缘的事情了，你就不要把它当作太严肃了，那你就好一点。我觉得随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觉，它是佛的智慧，是佛的智慧。所以你看看，你们等一下要唱三宝歌，每一次听讲完了唱三宝歌，好，现在把三宝歌的那一张拿给我。这三宝歌，各位你看，这三宝歌呢，第一啊，第一节下来，人天长月，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只有随喜的人才有光明，只有觉的人才有光明。哪一个人不碰到苦难的事情呢？佛陀是看到了生老病死以后，可是他却看到了生老病死的光明，最后能放光的是生老病死全部都放光明。所以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佛启发我们光明。佛启发我们什么东西？觉，也就是佛之智慧。有了这觉的智慧，我们能随喜；有了这个觉的机会，我们会看到如来。所以如来的智慧变成如来智慧。为什么？我们觉醒到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嘛。所以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三界火灾，众苦坚迫，谁即以安宁？你看这个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也，是佛陀这个大悲大雄力给我们的。所以你在唱这三宝歌的时候，你要真正深度的去体验，也就是因为你能深度体验的时候，
你才是一心唱三宝歌，一心也是一心系念着佛，而这佛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是这样子的。我看的年轻朋友在学校里头的事情，我看的很多啊，啊，我们年轻朋友呢，啊，这个有的呢是在学校里头，啊，因为家境穷困过的很辛苦的工作，做很辛苦的工作，在啊半工半读。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他的功课跟不上啊，拼的哈、啊、很辛苦。我们看到有的小孩子感情上出现了问题啊，那么他很痛苦。其实感情的是痛苦，如果只是想着我损失了这个东西，那么你一定会很痛苦。但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去随这个缘去看看，说这件事情来的一定有道理，你能够觉察这件事情，那么三界火灾在哪里没有办法？色界、欲界、无色界，就从我们的娑婆世界到天界，所有的一切友情都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年轻朋友，我好好赞佩他，他用着两只拐杖输掉了一条腿，可是另外一条腿呢也是缩起来的，因为他是小儿麻痹症，另外一只腿呢是好的，后来锯掉，所以他有一只腿好的，一只腿小儿麻痹症的，后来被机车把他撞了，是撞那只好的，而不是撞那只坏的。你看他很痛苦吧？把他撞了，并不是只有断掉，他把他撞得稀烂。好了，他只好锯掉了，这真实的哟。好了，等到他好了以后，他拿了两只拐杖，用那一只比差的那一只，那这只好的比那只差的更短了、啊。啊，两只中一只好的、啊，你知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问他：“那你这样会不会很用这只腿会不会很不方便？”他说：“这只腿现在换这只腿是好的啦。”咦，我听他讲完了以后，觉得很感动哎。他说：“现在换这只是好的啦，我以前是这只好的，现在换这只是好的啦，因为这只已经的啊。”那我就开玩笑跟他讲：“那如果这一只他比的又比较小，比较不能受力，要万一他又折坏了怎么办？”他说：“折坏了他就一样啦，通通都好的啦。”我看他笑嘻嘻的样子哈。我看他那一份啊，我发觉这个人的心灵啊，他被治愈的非常好，会被治愈的很好。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自己失掉某些东西，我们觉得好像生不如死啦，啊，活不下去啦。那你去看看，人家别人的勇气是多大。有时候人家可以如此的高兴的活下来，而我们就输掉了一点点就活不下。这几天那个股票大跌，就有人已经回家要吵架了，他就不懂得随喜，对不对？所以有人，我过去这个经营这个出版业的这个远流出版公司的那个老板王龙文先生，他怎么跟我讲？他说景气好的时候很多人买书啊，买得很好。他说那好，那景气不好的时候没人买书呢？他没有，他也很好，他们正好修炼，所以心理学的书也会卖多一点，所以他就把重点摆在心理学的书，所以心理学的书他会卖得很多，就是因为他当时想一想说，哎呀，景气很不好的时候啊，这些人到底他们很难过怎么办，哎，也很好，他就随喜就出来一些心理学的书，哎，果然卖得很好。所以看你嘛，看你有没有这个觉察嘛，看你能不能随缘嘛，做生意的道理也是一样嘛，最好的最景气的时候也有人去做失败嘛，啊，很不景气的时候也有人生意做得很好嘛。所以一个人会不会众苦兼迫， 那就是看我们能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如来，所以是如来的智慧啊。那么好，既然是如来智慧，所以你看看吧，那个人能够接纳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行动就变成很自然，他的态度也就变得很自然很开心。请问植物园里头的荷花一到夏季的时候，它是不是开得很好？开得很好，有的在路边，有的在比较中间，是不是他们各朵都自己开得很好？有的呢被虫子开了，虫子把它咬掉一部分了，但是它还是在那里开。问题是你是不是肯开？问题不是说因为它被虫子咬了一点它就不开，它还是会开。那么妙法莲华它就告诉我们啊，大路也的种性都开大路也，泄露也种性就开泄露也。智根在这个地方就长，就在这里长，智根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增长，这就是如来智，这也叫自然。所以回过头来问了这个华台啊，大云寺辩经大会上，我记得问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做马哲的啊，他问他这个问题，啊，道家的自然跟佛家的自然有什么不同？他跟他讲，道家的自然是一生二，二生三，二生四，四生八，那个自然是机械性的，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真正佛家讲的自然是以因缘以佛性去对峙的，那个是自然。你去看神会和尚在那一次辩经大会上会受朝廷如此重视，从此以后南宗的正这个原来衣钵的这个正统，因为他毕竟是拿着衣穿了衣钵往南走，在猎人堆跑到南方来，以音也不正的一位慧能和尚，可是教出来的弟子他自己不识字，可是讲出来的却是活智慧，他不是背经。你问他什么叫做法宝坛经呢？就是他讲话的重要的纪要，一些记录，如此而已嘛。可是他教出来的学生到了朝廷那里去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智慧，是如此的这个宽博广大。那当然主张渐修的啊，这个北禅呢，北宗呢，他就慢慢他就输掉了他的影响力。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辩经大会呢，那这个是一个是禅宗发展上中国佛教史上一直很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事情。他每一个问答你仔细去看看，他都会给你很多的启发。我们研究佛法，研是研磨它，究是参究它啊，最后要参究，然后在生活中慢慢去体验，你会发觉那些东西对你生活的启发是会很宽广很大的。那么好，这里呢我已经给各位解释了，其实它的重点在这里，如来有大慈悲无知牵令以无所谓，能与众生佛的智慧，能与众生如来的智慧，能与众自然的智慧。你看看我们回想从实如那个观念过来啊，到了这个我们讲的随喜啊，这个观念，我们在讲到了常不清的观念，常在讲如来功德这个观念，这一个一个的都是修行上很重要，但是其实它是二而一，一而二，多一多相即的观念，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部经它的经所谓的正等觉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里讲了，他说能与众生佛的智慧，如来的智慧，自然的智慧，如来是一切众生的大施主， 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如来佛本身就是众生的大师主，他给我们这东西，所以你触目欲言啊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你的手里头都会化为你生命的最宝贵的资粮。你这一生来你所面对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都必须去你独个儿去承担，这就是你的生命意义，也是你生命的你人生的使命，你必须承担，而且你必须化解，你必须真正能够去咀嚼，而且对于克服那些困苦，你会感觉到是一种欢喜，这就是你的生命的最后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你来这人生这件事情正是你的如来。所以现在连那些我们原来认为是尘劳的这些东西呢，现在就化为我们成就如来性德的资粮了。所以佛是从烦恼中做的，而不是在佛中做的。那么好，我们再看看下一段。那个时候时诸菩萨摩诃萨闻佛啊作事说已，皆大欢喜，遍满其身啊，一家恭敬，鞠躬低头，合掌向佛，即发声音。当时这些弟子听到佛讲这么短短的这个他的嘱咐，他的吩咐这件事情，你看大家都非常的恭敬，而且呢皆大欢喜。为什么皆大欢喜？就是这几句话嘛，所以者何？如来有大慈悲，无诸牵念，亦无所谓，能于众生。佛的智慧，如来的智慧，自然的智慧，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师主。就是这里你已经从这里得到这个这几个很重要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些弟子怎么说？如是啊，世尊是当具奉行，我们呢愿意奉行。奉行什么？奉行就是佛的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也就是佛的，他就是大师主，他我们愿意学佛的如来之法，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如来之法。那么是，那么这个他们会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为虑，你不必担心呢，你不必啊为这事情啊挂在心上，我们会的。诸菩萨摩诃萨众如是三反俱发声音，那么如此的三次的对佛如此的这样肯定，如世尊是当具奉行，唯然世尊愿不为虑，如是三乘。而时呢，释迦牟尼佛令十方来诸分身佛各还本土啊而作誓言。他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宝塔里头，他们现在是坐在宝塔里头，让了那个半个位置，那这个来这个讲，那个来那个讲，然后讲因缘，讲他释迦牟尼佛过去啊从提婆达多那里怎么样啊，这个得到这个妙法莲华的智慧啊，然后讲到了上一品的如来神力啊，那么常不清菩萨啊，如来神力。我们现在到这一刻来的时候，现在你别忘了还是在这里，你我都在这个宝塔里头，我们这部经一直都在宝塔里头。哎，那么释迦牟尼佛就令十方来诸佛佛的分身，因为要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么多宝佛就会出现。可是要靠宝塔的时候呢，佛的分身呢就一定会来啊。每一个佛的分身都有很多的菩萨跟着，所以他有无量无边灭生力，所以他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他们呢，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令他们各还本土而作誓言，诸佛各随所安，多宝佛塔还啊还可如故。意思就是说诸佛啊，也就是他的分身佛，你应该各回去的，多宝佛塔还可如故啊，这个你还可以啊，就继续这样子啊。 说是愚蠢呢，如故的意思是多宝佛，多宝如来还是一样，佛说法的时候多宝佛还是要出现，还是会出现，因为这是他的愿力嘛，这是他的护法嘛，所以他还会出现。如是愚等十方无量分身诸佛，坐宝树下狮子座上者，即多宝佛，并上行等无边恶真其菩萨大众。那么舍利佛等声闻四众及一切世间天人恶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就到这里啊，所以你们可以回去了。其实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你们回去呢？因为他这一品是讲主类，就是副主的意思。副主是说我已经跟你说完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些弟子们呢，也当然跟师父跟佛说，我们啊会这个当具奉行哈、啊，你可以不必为这件事情呢、啊、不以为虑，你不必为这件事情哈、啊、来这个来挂虑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必须再回过去来，请各位去回忆过去。我们讲的经的一段，我们过去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华严经啊，入法界品不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吗？那么善财五十三参的时候，参到第五十一位菩萨，那一尊菩萨你们还记得是什么菩萨吗？弥勒菩萨，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善财呢啊，这个来到了这个毗卢遮那赞阁啊，来到了这个阁的时候，善财呢他看到这个阁楼呢，他发现弥勒住的那个阁楼不是一个色相的世界，它却是一个法界，是一个精神的法界。你知道这个法界是怎么所形成的吗？这个法界所形成的完全是心力所形成的，这些心力里头包括慈悲喜舍的心力，包括空无相的心力，包括不被境界不被色相所牵，能入于空自在的神力，是由这些有这样子的神力者，他才能够来住到这一个所谓毗卢遮那赞阁里头来的这一位弥勒菩萨的。可是呢，善财童子在这里看弥勒菩萨的时候，赞叹着弥勒菩萨的这个阁楼的时候，他就啊非常的渴望能够看到弥勒菩萨。可是他知道这个阁楼不是一个有形的阁楼，不是一个色相的，所以他就在那里啊渴仰能够看到弥勒。结果弥勒出现了，你们还记得吧？弥勒不是从塔里头出来，弥勒从哪里出来？弥勒是从他方而来。他看到善财来到了这个宝塔的前面，这个宝塔，你要知道现在世尊旁边的那个宝塔啊、哦，一起坐进那宝塔的跟多宝佛一起的这个宝塔，其实它是多宝佛所现的，也是不属于色相的宝塔。我们佛寺旁边去盖的那个宝塔是象征式的意义，提醒你这件事情。其实那个宝塔就是你的心，所以你现在知道念《妙法莲华经》读诵《妙法莲华经》是用心去读的，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一心呢啊，这个要这个留步持法，也是一心呢要来 啊，奉行此法的。那么善财后来有没有进去那个宝塔呢？有，佛呢，弥勒佛，也就是弥勒菩萨呢，他说好，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看我所住的那个毗卢遮那庄严阁楼啊，庄严藏阁，这个阁楼，这个庄严藏阁是什么？那么请便，我带你进去。所以他进去了。那么善财童子进去那个世界是什么？法界，那就是一念觉是佛的智慧以后，一念醒觉了以后，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正等正觉的这个觉性的智慧。有了这个智慧，他又出来了，继续介绍他往前行。下一位菩萨是他的导师文殊菩萨，是不是？文殊菩萨到了，文殊菩萨以后，文殊菩萨告诉他，这里你已经得到这些东西了，你也得到法是什么东西了，可是这样还不够，你得要到普贤菩萨那里才能够参证，只有他给你印可才可以，是不是？最后呢，到了普贤菩萨了那里以后呢，普贤菩萨的印可再回来的时候呢，文殊呢就带他真正进入了那个楼阁，所看到什么东西都看到。这里面呢，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华严世界里头是讲本体的东西，它是最真实第一流第一啊线的资料，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佛所传的佛的智慧，它并不是要你脱离这个烦恼的世界，是要你能够解决承担那个烦恼的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你必须能如此，这才是修大圣，否则你完成不了大圣。那么《妙法莲华》这部言教的经典，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所嘱咐的啊，当一心留步持法，而你呢能够注意到佛所给予的这个智慧，佛的智慧，用智慧去照亮你的种种的烦恼与法尘，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随喜，你自然而然的就活得很自然。所以我给各位又讲说，当时呢在辩经大会上，有人就问他，问神会和尚说，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不需修了。他说问题不是在需要修或不需要修，真正的佛法是不需要修的，修是多余的。可是你要做到修是多余的那个阶段，你就非修不可，你不修就没有办法达到修是多余的阶段。那个修是什么呢？那个修就是你能够转世成智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你能够彻底的能够打破那些执着，打破那些色相，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绑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真正会入于佛的智慧，如来的智慧，自然的智慧，你就真正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来的。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宝塔，也就是你的心。所以弥勒并不是只住在那个心里头，不是在那个法界里头，也不是只以关着门在自己的一个智慧里头，他是有这个宝塔，可是他是在外头，他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有种种的苦，有种种的劫难当中，我们在那个地方去体验这生命，我们在那个地方才能够显现我们的佛的智慧，显现如来的智慧，显现自然的智慧。 所以这样看来，你如果求佛，你在那求一念说，我希望把我的脸变成漂亮一点，我看一定离佛法离得很远。如果你求佛啊，你让我能够多赚几个钱，我想他也是离佛法很远。可是如果你真正懂得这些东西，那么福慧通通都具足，有时候不需要福就已经够有够福气了。我想这是很美妙的一段的，他的嘱咐啊，也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就这么短短的这一段，我们愿意去看主佛的他的那种啊老婆心切啊，就是禅宗的说法啊，像老太婆很心切的心，所以他是很慈悲的啊，他也一点都不牵吝的，他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主雷品第22到这里圆满啊。我们这个等一下啊，唱三宝歌的时候，请各位呢特别啊去体验这件事情，你的心有一份决心，愿意心甘情愿的照你现在所的生活，用你的觉性来生活。要注意，佛的慧像火，可是火点在各种不同的木材上，它都要燃烧产生亮。你不要去敢去挑剔你自己现在什么状况，我有哪些不满足，而应该去看我能够心甘情愿接纳这些东西，好好去生活，好好产生如来的智慧，佛的智慧，自然的智慧，这样去看，你就会感觉到佛真的好慈悲啊！你只有这一念的时候，佛的加持力会很强，所以那个时间的问题被超越了，你的心灵世界开始被治愈了。这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修行当中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修行法门。你等一下唱的时候，有的人是唱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这佛的伟大，他的慈悲是时时刻刻没有离开我们的，只要你听闻了《妙法莲华经》，你就是听这个主雷品，那么你自己已经受到这个主雷了，那么你就好好的啊，珍惜这一份，这也是随喜的一部分，你要真正能够珍惜它。那是第一段讲皈依佛的问题，第二段呢，它是皈依法的问题啊。皈依法呢，那么你看这法的问题也是很简单，从今天这里看得出来，二谛总持三邪真善，恢恢法界身啊。二谛就是啊，我们熟谛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烂泥巴嘛，生活就是有这么多的烂泥巴嘛。真谛是什么？是我这个花要开，我要结这个果嘛，二谛总持嘛。但是要靠什么？三学，戒定慧三学，无非就是要启发我们的智慧，启发我们的如来智，启发我们的自然智啊。所以恢恢法界身，你现在看起来处处都是法，但是有觉的时候处处是佛法，没有觉的时候处处是黑暗。所以恢恢法界身，所以当种种的这些纠葛这些东西啊，被你用觉的力量把你这个照破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尽得济缘，然患也失极了。我们内心里的种种的苦难、痛苦啊、不平衡， 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然患也就种种的想要贪夺的这些东西也都消失了，然患失即，荡荡涅槃成，你的心就荡荡了。现在你知道，荡荡涅槃成的那个涅槃，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这个家庭都没有生活，这样叫做涅槃。涅槃并不是空无这样，这样你怎么去学佛呢？荡荡涅槃成，现在呢是荡荡的是浩浩乎啊，民无能民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他的伟，他的大，也没有人能够说出他的雄浑，那是荡荡涅槃。那个涅槃是指我们可以从种种的那些燃幻里头极灭掉，那是涅槃，而不是我们的涅槃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还修什么呢？所以众缘性空为视线，南无达摩也。达摩就是法的意思。所以我们随着种种的因缘，我们知道我们缘都是生诸异灭的，也是暂时的。可是任何一个缘来，我能把化这些因缘变成我的随喜众缘，我知道我能够随着喜就可以把缘化过来，我就可以活得很好。那么就是性空为视现，完全是我的视所现的。我不喜欢它就产生痛苦，我能够用佛法来觉照它的时候，我就产生智慧，那个就是慧醒觉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是你的视所现的，你视会被绑架，你视常常起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南无达摩，我要皈依法，所有的佛法就在这里。你看，那么再下去是这个头，这个理无不彰啊，那么必无不解，幻乎其大名，是不是？你看第三段呢，依尽力啊，依尽力矣，妙成妙和合，灵山移方行。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律仪，律仪就是规范。你都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些规范弄得很清楚嘛。你没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你没有那个律仪，怎么可以呢？所以成妙和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种种的东西，妙法去转各种的事，妙法去转种种的烦恼。最后呢，这些东西呢，却合起来，变成你往生的资粮，它就变成灵啊，成为你灵山。你能够留下这个方形的意思，留下了你这个啊，真正可以自己的一种典范一样。所以修行正果，弘法利是延续佛灯明，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做一个僧，自己我们自己才真正做一个真正尽德的，所以才能够修行正果，弘法利是。所以三圣圣贤合寂寂，南无僧伽也啊。小圣、中圣、大圣的三圣圣贤这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南无的是，我们要归的是僧。僧伽是什么？僧伽就是清净，清净就是僧伽，所以它是啊，归一僧就是归一净的意思。那么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就是靠僧伽，靠着我们的净，能才能够同理啊。大众，这里面两个意义，一个是僧伽以净包容所有一切，所以我过去曾经这么讲，宗教佛的正法是大地，政治经济文化这些东西是舞台，是舞台，你千万不要把文化经济政治当大地，而把佛法当舞台，那就错了。所以佛法无界限啊，所以你能如此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成，是不是？经济繁荣跟经济衰竭的，无论是哪一方，佛都是平等的包容。你的心灵世界也是一样，你内心里头也有这尊佛，你要同理你的大众，你心灵世界的大众，这样子才能够住持正法成。这三宝歌其实的原意 是很简单的。你从三宝歌可以看到啊，你越唱三宝歌，你往后不断的听经，三宝歌的内涵会随着你不断听经，你会越来越丰富化，你唱起来会觉得更觉得产生一种很深的一种体验，这就是你成功的地方了。所以我给各位讲，你在你的修行历程当中，懂得修行的人到最后练一声阿弥陀佛，越练丰富越大，最后一声阿弥陀佛它是无量无边。不修行的人他练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的声音，连佛都不容易起感应，但是是如此。一个不断的听经修行体验啊，自己检讨精进的那部心经呢，是你每天读每天不一样的体会，你今年读跟明年读又不一样，一直到老年的时候说读都不一样，而且你会越来越丰富化。唱三宝歌依然，你们等一下唱的时候，你们以后再留意，你是不是觉得最近唱三宝歌的时候跟以前不太一样呢？但是表示你有很多的进步啊。那么各位要注意自己，有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检点啊，回过头来自己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啊自己的一个审查的机会，你就知道。如果说你到最后念三宝歌只是跟着啊就这样子念啊，那么唱最后的回向哈、也是就这样子唱一唱啊，反正我要回家了，那么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你要真正的啊一心啊，刚刚讲的，你要真正能够一心啊，那么能够去修持啊，你一心的能够去受持，那么你才会体验到说这宗教世界里头我所谓的宗的宗基，这个啊，这个所谓的甚深意。我说甚深意，就是因为它实在没有办法浮在表面讲给你听了。所有讲的东西就是用各种方法，但是到最后那个甚深意非是你自己才能知道，那个事情就是密在如边的意思。所谓的密就在那里，你说学显是什么，跟老师学的时候是显，你自己体验的时候就是密，但是你自己密在如边，秘密法就是这，从这里来，密宗它是重视你自己的修行，但是密宗的师父他也很注意显教的一些指导，并不是说他只重密，我们也重显，我们也重密，但是我们的密是甚深法，是不可说的，不是不愿意说，是没有办法说，主要说出来的就是我的啊，不会是你的。那我把我的说给你的时候，你万一被我绑架了怎么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那个部分只有你自己透过啊你的修行当中才来，所以你在唱回向、唱三宝歌、念佛，你都一样。我们现在试试看。